文太师被困绝龙岭，被九龙通天柱把他围在当中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认为这没啥，我利用五行遁法就能逃掉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周围是九龙通天柱，头顶上是九龙神火罩，把这盖儿给堵得溜严。文太师再想逃命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就见太乙真人念念有词，喊了一声鸡，双掌一合，大火越着越旺。可叹太师文仲被活活烧死在里边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太乙真人一看把他烧死了，这才收回九龙神火罩和九龙通天柱，率领着广成子、池经子、黄龙真人赶奔昆仑山玉虚宫前去交旨，西岐众将赶奔封京向江丞相交令，纣王降了一道密旨，另外还写了封书信交给微子，命他为天使赶奔三山关邓家山庄。就这样微子起身了，书说简短，等见着邓九公一探他的意思，邓九公紧皱眉头啊，是长吁短叹。微子能说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最后终于把邓九公说的没词儿。微子先献上纣王写的那封信，邓九公十分受感动，最后同意领兵带队要讨伐西岐。微子大喜，这才宣读圣旨，命邓九公为兵马大元帅，特专征伐，率大军十万赶奔西岐，但是就遭到他儿子邓秀的反对。邓秀说，爹，您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？这纣王无道的昏君呢，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，最残暴不过。牙相比干怎么死的？首相商容怎么死的？上大夫杨任梅伯怎么死的？您为什么不吸收这些人的教训呢？别看他给你写了封信，哎，字里行间有承认错的意思，那顶个屁！因为没人保他的江山，他没辙了，这才请您出山。但有一线之路，他也不会这样办的。您可别忘了，卸了墨可要杀驴啊！邓九公闻听，把脸往下一沉。嗯，主考，胡说，岂不闻君叫臣死，臣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亡吗？天子虽然一时糊涂，做了点错事，但是他有悔过的表现，这就不错了。我们身为臣子者，理应当为国家尽忠效劳啊。你年纪轻轻信口雌黄十分可恶，再要多说为父绝不宽容。哎哎，好吧，我不说，反正有一天呢您会后悔的。邓九公不听儿子的劝告，宅日兴师， 命泰鸾为前不正印先行官，命邓秀为副将，女儿邓察玉随军出征，四梁八柱全安排好了，这才即其出发，浩浩荡荡出武关，来到西岐。这一日来到东门外安营扎寨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四鼓造饭，五鼓点名，邓九公升作中军保障，偏赋将官几十员，上帐参拜元帅。各位，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西岐城啊，姜子牙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今日本帅头次派将征战，头仗胜仗仗胜，头仗败恐怕仗仗败呀。希望各位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奋勇杀敌者奖，威震退缩者杀无赦。本帅执法如山，是绝不宽待。
遵命。
泰鸾听令，在。我给你一支令箭，率兵三千去打这头一仗。
遵命。
泰鸾是提枪上马，炮响三声，在关前列队。姜子牙早就得这禀报了。江上一笑，哈哈哈哈，邓九公不识好歹，自投罗网，务必破之。姜子牙也生了听了，投之令交给前不正印先行官讹诈，派讹诈出战。讹诈就爱打仗，派到他头上，眼着毛就乐开花了。点兵三千，架起风火轮，手提火尖枪，来到关前。一看对面青鬃马上坐着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蓝脸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看样子是一员猛将。讹诈看罢多时，用枪点指，呆，来者报名再战。泰鸾横枪观看，哟，对面这小伙长得够漂亮的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髻的五色头上，穿着彩莲衣，足蹬风火轮，二目如电。再看这小伙背后的军兵，一溜溜一个个，一趟趟精神抖擞，刀枪明亮。泰鸾难挑大指罢了，怪不得姜子牙兴风作浪，手下的军容如此整齐，看来是难破呀。泰鸾想了多时，报通名姓，我乃三山关前不正印先行官泰鸾是也，奉我家主公邓九公所差，前来攻打封京。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无名的小辈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讹诈师爷，大周朝前不正印先行官，而休走招枪问你。不到十个回合，叫讹诈的一枪正好扎到泰鸾大腿上，把这家疼得哎呦一声，几乎落马，是败阵而逃。等他败回中军保障，邓九公就是一愣啊，马上命他儿子邓秀出战。邓秀提刀上马到两军阵来见讹诈，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不到十个回合，噗，被讹诈一枪扎在屁股蛋子上，邓秀也败回大营。邓九公大怒，心说这是出师不利啊，刚然见仗就连败两阵，这还了得。邓九公有点不服老，提刀上马，点精兵一万来回讹诈。 你别看老头岁数挺大，武功确实很高，胯下把掌中刀勇冠三军，跟讹诈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。后来讹诈一看呢，别白费这劲儿了，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乾坤圈，吃令击，啪，正砸到邓九公这左肩膀子上，打了个骨断筋折。
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哇哇哇哇！
邓九公是败回大营，紧闭营门，高挑免战牌。等回来，众人赶紧把他架到大营里，把军医大夫给找来。军医大夫卸甲之后一检查，全摇了脑袋了。大帅呀、啊，您的骨头都被打碎了，这边没法接呀。看来您这膀子保不住了
啊！哎呀，痛死我也！
哎呦，哎呦！他在这是疼痛难当，
太鸾邓秀也呲牙咧嘴，
满营将官低头不语，真是出师不利啊！这一下锐气就低落千丈。他女儿邓婵玉一看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爹，你好好保养身体，给女儿一支令箭，我去会讹诈。
丫头千万小心呐、啊！这西岐的人果然是不好惹，难怪文太师打了败仗命丧绝龙岭。你是个女孩子，处处要多加检点。
爹您放心吧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我要会会讹诈和大周朝的将佐究竟是何许人也。
邓婵玉说完了，提双刀上桃红马，来到两军阵与讹诈相见。
讹诈一看，呵，来个女的。
就见这女子头上戴着慈眉花的战盔，身穿牡丹花的战甲，外罩百花袍，手中擎着一对绣绒双刀，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小脸蛋那个皮色长得堪称一绝呀、啊！讹诈看不多时，用枪点指，呆，对面这女子报上名来，
我乃邓九公之女邓婵玉，是也。
丫头，我不管你是金还是玉，你挺大个姑娘，在家做点针线活比什么不强，也顶盔贯甲跑到两军阵厮杀，你有什么能耐？难道就不怕死吗？
呸！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叫讹诈？
然
讹诈呀，你连胜三阵，有点忘乎所以，岂不闻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，今天姑奶奶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修刀招刀，咔，
摆双刀就剁。讹诈并不答言，晃火尖枪跟邓婵玉站在一处。邓婵玉没说瞎话呀，不仅刀法惊奇，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段，在白布囊之中揣着一件宝贝，叫五色电光石。
这边才邪乎呢，
打着打着，邓婵玉一扬手，把电光石甩出来了。这也是左道旁门呐、啊！讹诈一个没注意，正砸在鼻梁子上，啪！哎呦！讹诈摔下风火轮，借土遁败回相府。
哎呀，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淌啊。
讹诈一手掩面来见姜子牙，众将一看无不掩口而笑。讹诈本来是挺漂亮的小伙，这一五色电光石给揍的脸都平了，脸蛋子鼻子一骂平啊，而且往下直淌眼泪，难看劲儿就崩皮了。姜子牙大惊，讹诈你这怎么样了？哎呀师叔，哎呀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呀是如此恩般，怎般如此。小英雄黄天化跟讹诈关系不错，俩小伙见面竟抬杠，把黄天化乐得直拍屁股。哎呀我说讹诈呀，有你这么丢人的吗？身为大将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怎么中了人家的暗算呢？瞅把你打的这可怜劲儿，简直都成了饼子了。我咋一瞪眼，就你嘴尖，因为我没注意才中了暗算，有能耐你去比比看，我去比比你强得多。师叔给我一支令箭，我去会那妖女。子牙同意，黄天化胯下八龙马，掌中一对亮银锤，来战邓婵玉。真没想到十几个照面，邓婵玉又记起五色电光石，啪！哎呦我的妈！也揍得黄天化鼻梁子上了，跟讹诈似的，照样败回城中。讹诈一看更乐了，哎哎，我说天化，你不是说我吗？你怎么样啊？大将军不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遍风吗？你这鼻梁子上这怎么轻了？哎呦你别挖苦我了，邓婵玉果然厉害呀、啊！他扔的什么玩意儿我没看清楚就受了伤了。书说简短，派出一个打回一个，派出一个受伤一个，大周营就有十几员大将受了不同的伤，都被五色电光石给打了。姜子牙一皱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哪位去战女将？师叔，把令箭交给我吧，我去看看。说话者非别，正是二郎杨戬。要说起来这帮人呢、啊、谁的道行也不敌杨戬，他不仅会七十二般变化，而且杨戬最聪明不过。姜子牙点了点头，杨戬务必多加谨慎，师叔放心，我去看看虚实。杨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，一看呢，呵，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将，闹了半天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。哎呦这姑娘长得可够俊的啊。杨戬看罢多时，用三尖两刃刀一指，对面是邓婵玉，不成，正是你家姑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戬是也。哎呦无名的小卒，莫非你就不怕挨打吗？姑娘你还不清楚，我是个贱皮子，我看别人挨打呀我心里刺呀，正想求姑娘打我一顿，我尝尝受伤是什么滋味。麻烦来，杨戬说着话晃起三尖两刃刀，要会斗邓婵玉。